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的《跨经卷谈创造》。感谢神呢，我们这个《跨经卷谈创造》的栏目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其实内容也挺多的，可能要听众朋友来消化是有点困难。那今天乐意哈，我是乐意，还有姚谦牧师，还有小燕老师，
大家好，
我们就来做个总复习好不好？
好，请问是怎么复习呢？
我们用我们的真道分解的传统，就是问答，这样呢启发思考，而且比较没那么沉闷。那想请问我伟大的两位搭档姚谦牧师和燕燕老师，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给一时接受你的发问。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谈创造。
好，我打算抢先来问问题，那我就不用回答问题啊，暂时。
好，
那第一道问题，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章一节哈，创世纪所说的。这些经文的创造啊，希伯来文是什么？它有包含什么意思呢？
希伯来文呢，这个原文呢，这里用的字叫 bara。 那么圣经里呢， bara 这个字呢有两类的用法，第一类是最常用的，就是像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宗明义说，意思是创造。当这个创造 bara 被解作创造的时候呢，这个主语啊，在英语文法里面也有主语只有神，那么主语不会是人，
很重要。
所以 bara 这个字强调的是神，他以主权施行的创造行为呢，使某种新的现实化、继续化状态存在并确立，就包括不但限于我们人所理解这个物质层次的由无到有啊，这个是创造的最重要的仪式。不过也要注意的，包括还有第二类的用法，就是它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就变成好像我们砍伐树木一样，砍伐啊、整理啊、预备啊，使某种的事物好像土地呢成为合用，或者说更美好的状态，而不是创造的意思。
回答的好哈。那么第二道问题了，创世纪一到三章怎样呈现从混乱到秩序这种状态，还有呢怎样提及人按神形象被造那种尊严和使命呢？
那我们就要先看一下创世纪一章的二节，他那里描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意思是未整理的世界。神先分开光暗，上下之水、海陆，然后呢才会有植物、光体、动物、人来充满，结构呢是非常的严谨的，显示呢神以智慧设计的。每日看为好，这个很重要的字。那么来到第六天呢，就说甚好，说明世界在功能、在美学、在道德上面呢都是合一的。人是创造的高峰，来到一章的26到28节这么说的，因为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具理性、情感、道德、智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并且呢我们是被托付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代表神是管理受造界的一个管家。创世纪二章他把伊甸园描写成原始的圣所，怎么说呢？人修理看守园子，修理看守原文呢原来跟民数记三章立位人在圣所服侍所用的字眼同字的，表明工作呢本来就是敬拜。来到第三章呢，罪就是 神与人与土地的关系完全被扭曲了，但是呢，依然留下救赎的盼望。女人后裔将要伤蛇的头，皮衣遮盖，这个就是盼望了。
嗯，回答得很好。那么第三条了啊，箴言怎样把神以智慧创造世界，哎，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智慧连在一起看呢？
嗯，箴言书呢背后我们说有完整的所谓创造的神学。
嗯，
如果我们翻到箴言三章十九二十节呢，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指出世界本来就不是混乱，而是有结构、有界限、有规律的。
在神的创造之下。
那么如果我们也翻到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也是有名的经段了。他以拟人法，我们说来表达这个智慧。
嗯，
他怎么说？他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原来在神立高天、画海界、定大地根基的时候呢，哇，这个智慧在哪里为公司，就说明创造是在神的智慧规划下呢进行的精妙工程。
嗯，
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箴言呢，他一切的教导都不只是叫我们做人啊，这些小窍门，而是世界是神用他智慧设立的。
嗯，
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可以认清而且顺服这位创造秩序的神。那所以呢，我们一切生活里面有的勤劳啊、节制啊、谦卑啊、和睦，也要尊重生命等等的美善特质呢，都是因为要顺应神在这个自然与道德中的秩序的。如果我们违反这些秩序呢，哇，必然呢造致自然的后果。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人有贫穷，我们的健康被破坏，或者说我们常常面对有人际的冲突，哇，其实呢其中可能都会惹来神的审判的，
就是因为我们违反神的创造秩序造成的。
走到新约了，那么新约里面呢，特别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这个经文呢，哇，很重要。那里呢说基督他被称为是神的智慧，这个就表明什么？表明在创造中的智慧在基督里呢得到终极人格化的显明啊。
嗯
啊，所以我们顺从创造的秩序，最终要被提升为顺服基督的主权啊。这个是箴言书跟新约的关系，就是在基督里成为信造的人，我们应当由圣灵来更新我们一切的思想跟行为。
阿们。
我们来到第四个问题了，在传道书里面怎么样在虚空的经验中连接创世纪的圣好与神给人的份呢？
我非常喜欢的传道书的经文呢，
嗯，
我来抢答，答案就是虚空，原意是一口气，延伸为短暂的、抓不住的、你不能够掌握的、难以理解的，有些时候呢也会带荒谬感，也能够解作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等等的。但是呢，传道书呢不是否认创造甚好，而是呢从犯罪后的人这个视角来表达的。世界依然有秩序，但是呢在死亡、不义还有无常底下呢，人感觉到一切都是难以掌控的、难以解释的。出路呢是愤与敬畏神，譬如饮食、工作成果、婚姻、日常喜乐，都是神在有限生命当中分给人的一份。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享受这些神的恩典，认清有限，放弃这个全盘掌控的幻觉，真的是幻觉来的。我们只能在敬畏神、纪念审判、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的前提底下呢，感恩享受当下，并且呢我们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了。
嗯，这就是传道书给我们的出路。
我们来到第五条的问题了，哎，约伯记啦。那么约伯记里面呢，神为什么用创造来回答义人约伯对苦难跟公义的这个质疑呢？
嗯，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哈，我最喜欢就是约伯记。对，所以我来回答。
好，非常好。
那其实约伯呢相信神是创造主，可是他就是想不通， 既然神这位创造主全能公义，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就像他这种义人哈，他渴望得到神的说法，弄清自己受苦的理由啊。那神在38-41章给他的回应呢，重点不是解释为什么让他受苦，而是要显出自己就是创造主。他就问约伯，你能理解光暗星宿还有海与野兽的运作吗？当然约伯就是不理解了。还有又问约伯，你能治理河马、利威亚探，就是鳄鱼啊，就是那个海怪等等，象征混沌与邪恶的力量吗？答案当然又是不能够了。那么神要提醒约伯的是什么呢？提醒约伯，你连自然秩序的冰山一角啊，你都不懂，更谈不上去制服治理那些邪恶力量，所以你根本就无法看透我怎样在全宇宙全历史范围处理邪恶与苦难。约伯呢，因此他开窍了，他就承认自己所说的是自己不明白的，他不再要求站在神的审判台上断定是非，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呢谦卑地回到受造者的位置。答案不是给他完整的信息，而是让他重新认识神本身是怎样的，是伟大超过约伯所能理解的。所以约伯既用创造神学提醒我们人是有限的，看不懂所有的苦难，但可以在认识创造主的过程当中呢，学习信靠和顺服主。
非常有意思啊！啊，我们来到第六个问题呢，小陈很高兴，很喜欢。我看你们都很喜欢，就是诗篇了。那么这么多诗篇，怎么样用创造语言来引导人呢？去敬拜、行义，而且信靠神其实的看顾呢？
那我们先从引导人敬拜这个部分说起吧。推动敬拜有关的经文是在诗篇19篇，那里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自然启示影像律法启示。来到148篇呢，他说天上地下万物都因为神说有就有而当赞美他。第二个部分支撑伦理了，诗篇24篇，因为地属于耶和华，谁能亲近他呢？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神的创造主权是他的道德要求的这个根基来的。既然整个世界都是创造主的产业，那谁有资格在他面前敬拜呢？是道德上符合他秩序的人。这是从创造的自然秩序呢延伸到一个伦理的秩序。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连接救赎的历史。136篇那里把创造、出埃及、进迦南放在同一条慈爱永远长存的主线来看的。所以说创造跟救赎是一体的恩典，
都是彰显神的慈爱。
是的，表明持续看顾与胜过混沌这个主题呢，就在74篇104篇谈到的，描写神制服象征混沌敌对的势力的海跟怪兽，显示呢它不是只是在起初创造，而是不断的保持世界在他的治理底下的。诗篇104篇更仔细的描写大自然、动植物、人工作还有安息，都是在神的智慧安排当中的。所以呢，总的来说，创造在诗篇里不只是说知识，而是敬拜、道德和盼望的基础。因为神在我们，我们就应当敬拜他，因为万物属于神，我们应当按照他的心意来活。那么因为他创造世界以后呢，以慈爱施行救赎，还有不断的看顾，我们可以在动荡当中呢仍然是信靠主的。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
终于轮到我来发问了，
洗耳恭听。
雅各怎么样在创造视觉底下呢，肯定了爱情与性，又为他们画出界限的杨牧师？
这个雅各书呢，一定是不太容易理解。那雅各呢，用大量自然的意象，好像园子啊、葡萄园啊、花和树啊、动物等等呢，来表达男女之爱跟身体之美。那么心腹呢，这个女的呢，被比作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四章十二节，就说明爱情与身体是宝贵的、专属的、需要保护的。那么心爱的人呢，就好像百合花、小鹿等等，呈现纯洁、生气跟愉悦。这个严肃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个创造的继续了，哪里重要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盟约之内呢，成为一体、创世纪开宗明义、婚姻是爱情与性的正当的空间。在雅各书里面反复出现的吩咐是什么？哎呀，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这里画出两条的界限。一条要尊重对方的意愿跟时间，
所以不要惊动、不要叫醒
对、
他自己情愿，
不要乱来的，要尊重。第二呢，我们的性欲要受婚约跟实际的约束，不是人任性而为的。总之呢，在创造神学下呢，雅各告诉我们，爱情与性既是神所造的美好的礼物，又必须在他所设的界限内呢，才真正丰盛而不至于来毁坏的。
哇，第八题就由小燕来问，我来回答好吗？
好的，以赛亚书怎么把创造主、救赎主、以色列的君王串起来呢，并且带出新天新地的盼望呢？
以赛亚先知就把三个身份放在一起。43章15节是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那这里就看到他是创造主，还有是君王。44章6节啊，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他是首先的、末后的。这里就看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也是救赎主。我们可以合起来一起看，这位造天造地的主，也是拣选责备拯救以色列的主。刚才的经文已经说了，也是掌管列国兴衰的君王。那以赛亚说呢，还把神怎么在历史中行新事呢，来告诉我们。43章19节就把呢从巴比伦归回描述成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像一次新的、再一次的创造啊。那是以赛亚书43章19节。最后在以赛亚书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就是65章17节呢，作者就宣告神说他要造新天新地，这就对应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因此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创造不是一次性的起点的事件，而是神在历史当中不断展现的能力。救赎呢，不是与创造分开的第二方案，而是将受损的创造界恢复更新，最终达到新天新地，作为一个高潮。
好，那么第九题我又来问问大家了。约翰、保罗他们怎么样共同见证基督是起初的创造主呢，也是新创造的起源呢？
我来。那么约翰福音呢，一开始的时候1章1到3节呢，就说太初之道就是神，太初有道嘛，万物也借着他而成的。1章14节说道成肉身，成为神与人同住的新的帐幕。他也说，哎，这个道呢，就是耶稣本身，他行神迹是在展现他对自然生命跟混沌的创造主权。到约翰福音20章22节更重要，他复活以后呢，向门徒来吹气。约翰福音20章22节，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是重新吹气造人呢，你就想到在创世纪这一幕了。
那么2章7节的那一幕，
不单是约翰福音，我保罗书信，那么哥林多前书8章6节，万物本于父，也借着子而有，这个圣子被纳入独一神的范围了。
对，
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我们过去提过了，万有在他里面，借他为他而造，又靠他而立， 他借十字架的血使万有与神和好。
嗯，
还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不晓得大家懂不懂得背了。
嗯，
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对，保罗强调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呢，教会当时到今天作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新创造在历史中的具体的显明啊。这里的总结提到这个创造主，新创造
就是基督，我们怎么说他是新创造的主？
第一，就是起初创造，基督是万物的来源。
嗯，
第二，救赎跟新的创造，基督的十字架与他的复活就重造我们每一个人，新造的人跟群体以及跟他的关系。最后呢，基督要使万有完全与神和好，将旧的受造界呢完全的更新。
对，那第十题就有杨牧师来问，然
后
小燕来回答好吗？
那最后这一条呢，就是两卷重要的书卷了，希伯来书跟启示录了。这两卷是如何啊，从时间与终局的角度来揭开基督带来的终极的性创造呢？
哇，压轴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我要认真的回答。
嗯，
我先来说希伯来书好吗？子是神借着他造筑世界的，又承受万有的那一位，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节那里说的，常用全能托住万有，三节那里说，然后呢，十到十二节就说是创始成终者。他借一次献上自己成就永远的救赎，更新敬拜的制度，在第九章很清楚说到。然后呢，来到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将来再一次震动天地，除去可以震动的，只留下不可震动的国，信徒已经在这个国中有份了。
嗯，
来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先前天地过去，象征混沌的海不会再有了。另外呢，也没有死亡、哀哭、疼痛，神与人永远都可以面对面同住了。
嗯，
羔羊的心腹由天而降，神与羔羊做成的殿还有光。
嗯，
另外还有生命河、生命树也没有咒诅了，仆人见他的面直到永远。
嗯，这里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的情况，刚才小燕说的。
嗯，所以希伯来书、启示录两卷书，他们共同宣告历史它有开始，过程有结局，历史的终局之后是新创造的终极实现。基督是阿拉法和俄梅伽，万物起初借他创造，现在借他来维系，将来也会借他更新的。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哈
啊，我懂，他们在为真道分解卖广告的。
聪明，三月中起，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将推出新栏目。
什么新栏目啊？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和你一起
宏观五经。
对了，我们马上要推出一个周末栏目的新主题，就是横看五经，就是按几个主题来看五经哈，为的是宏观读经，请大家注意收听。刚刚我们就用十个问题来总结跨经卷谈创造的内容，哎，我们现在做个更简单的概括，让听众朋友可以记得更牢好吗？
好，刚才十道问题请你记住那个答案，我们现在做一个更精简的总结。
嗯，
这十四节跨经卷谈创造是以整本圣经为一个脉络的，呈现一条从起初到终局的主线。
嗯，
起初神以主权跟智慧从无到有创造天地。
嗯，
从混沌建立秩序，人就按照他的形象被造，我们是具有尊严还有治理使命的。伊甸园是神同在的神圣空间，人原本在敬拜中工作，在关系当中是彼此成全的。
对，但是罪的闯入破坏了人与神与人与受造界的秩序，使人惊艳到哎，传道书里面的虚空约伯的困惑。但这两卷书呢，指出哎，神仍然 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人要知道自己的渺小和有限，谦卑来敬畏他。所以神在箴言跟诗篇里面呢，被见证以智慧血迹创造继续其徐护理制服混沌。我们也刚刚从以赛亚书里面指出，这位创造主同时是救赎主，而且也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在历史中来行新事，
对，
而且预告新天新地。
那到新约了，新约就表明耶稣基督正是这位创造主，万物借他造，也靠他而立，他道成肉身，成为新的圣殿，在神迹、十架与复活啊，透过这三方面启动新创造。在他里面，人由旧人变成新人，教会成为新的群体，洗礼还有圣餐就标记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延续。那么希伯来书还有启示录呢，也进一步显明基督从起初到终局都是托住万有，最终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还有新伊甸成全创造与救赎，使神永远与被更新的子民同住。
大家好，我是小峰。听完了真道分解周末节目金卷纵横谈，跨金卷谈创造，我的心被造物主的全能与智慧所打动。我试着体会基督耶稣每分每秒都在托住万有，他掌管着宇宙里每一颗星球的运行轨迹，他也看顾着天空飞着的麻雀今日的饮食，他使地球悬浮在太空中不掉落，他使四季更迭，春去秋来，他也分配着今日要临到世上每一个人的事情。在看似混乱败坏的世界中，他掌管着每一件事，包括历史的更迭这种宏伟的大事，也包括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小事。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万物都是天父借着基督耶稣所造的。除了物质上的旧创造，基督耶稣带来了人生命里的新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听节目之前，我真的没有好好思想过，我是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现在我更深的体会，属于基督的新生命在我里面是如此真实。我特别喜欢节目里有小燕老师加入的三人组，他们配合默契，生动活泼，制作出了这么让人受益匪浅的好节目。最后我想对空中家人说，我们所信靠的基督耶稣是创造主，他可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凡事倚靠他。基督耶稣也是将来要来审判世界的那一位神，我们更要警醒预备，每天亲近主，心里盼望等候他。
小峰是这个团队背后默默付出、默默支持的。那我也非常有幸能够参与跨金卷谈创造。
觉得小峰跟小燕都是顶呱呱，很有领受
啊、真的很好啊。那我也谢谢姚谦牧师还有燕燕，好，我叫你燕燕。
好的，
和听友们的参与啊，我们可以一起跨金卷谈创造。感谢神，让我们在新创造里有份。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